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他主讲婚姻家庭系列的专题，愿你通过收听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首先要向大家道歉，这个站在这里不可以随便讲话，也不是随便讲，是讲错话。我们教会的讲道也有录音，所以还要送到别的地方去。错一句话的话影响很大。上个礼拜我讲错了一件事情，现在想要纠正一下，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。我非常担心挪亚出了方舟以后献祭怎么办。他带进去的是一公一母，如果献祭杀掉了就不是没种了吗？所以我在想象大概在方舟里面他们有繁殖，所以生了很多。散会以后有一个弟兄就把圣经抱来给我看，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讲错了。”第六章是一公一母，两个两个。可是第七章，创世纪第七章告诉我们说，洁净的有七公七母，所以在方舟里面没有繁殖，但是上帝早已预备，洁净的有七公七母，所以我向大家道歉。看圣经没看准，看了第六章没有看第七章，所以就讲错了话，大家原谅。还有就是牧师讲的话不要都觉得都对，有的地方也会讲错。我们听到的时候要用心灵来听，就要听得对，说有不对的地方，我很谢谢这个弟兄马上就来告诉我这个地方讲错了。如果今天再有什么样错的话，也请你来指教我，指正我。我们现在请看创世纪第48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我们刚才念了创世纪第46章第一节到第六第一节到第六节。我们现在看第48章第一节到第九节。这事以后，有人告诉约瑟说，你的父亲病了，他就带着两个儿子马拉西和以法莲同去。有人告诉雅各说，请看，你儿子约瑟到你这里来了。以色列就勉强在床上坐起来。雅各对约瑟说，全能的神曾在迦南地的路子向我显现，赐福于我，对我说，我必使你生养众多，成为多民，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我未到埃及见你之先，你在埃及所生的以法莲和马拉西这两个儿子是我的，正如流便和西面是我的一样。你在他们以后所生的就是你的，他们可以归于他们弟兄的名下为产业。至于我从巴丹来的时候，拉结死在我眼前，在迦南地的路上，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，我就把他葬在以法他的路上。以法他就是伯利恒。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，就说，这是谁？约瑟对他父亲说，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。以色列说，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，我要给他们祝福。我们去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恳求你自己的圣灵亲自做我们的老师，借着圣经的话语跟我们今天生活的实况，能够了解怎么样在现今的时代里面过一个家庭生活快乐美满的日子。我们知道我们人与人之间常常有许多的问题，许多的摩擦，但是我们求你的爱充满我们， 在我们的家中运行，以致我们真是能够享受你所赐给我们的满足与喜乐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那我们读了这两段圣经，我们可能有一些的同感。那今天我们在北美的华人，大体上也可以分像圣经这里所说的，分为三种人。那第一种人是约瑟型的，第二种人是雅各型的，第三种人是马拿西和以法莲型的。那约瑟可以算是一个留学生，那虽然他是被卖到埃及。那雅各是来美移亲生活的，因为儿子是也有所有了事业，有了成就，所以他就移民到埃及或者移民到美国来。那马拿西跟以法莲可以说是土生的，是 ABC 或者是 EBJ， The Egyptian Born Jews 啊，这个呢正是今天我们在北美家庭的一个完美的写照。那这样的一个三代之间如何的相处，如何同享天伦之乐，那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那就是在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，听说他父亲生病，来拜见生病的老爸的时候，这个两父子之间也就发生了意见的矛盾，意见的分歧。雅各的交叉祝福引起约瑟的不悦。也许有的人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当雅各约瑟把他两个儿子带到雅各的面前的时候，雅各说我要给他们祝福，要给他们祝福。那约瑟呢就把他的大儿子放在他的父亲的右手的前面，那他就把小儿子以法莲就放在他的左手的前面。但是犹太人知道右手呢是大的，右手呢是权柄，也是赐福，所以圣经说上帝高举他的右手。所以呢约瑟希望他的爸爸要给他儿子祝福的时候，长子要得多的祝福，所以把他的这样子安排。可是当雅各祝福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手交叉过来，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，然后把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。那约瑟想把他手拿起来，他说不对的，这个马拿西是长子。雅各说 I know what I'm doing，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约瑟呢，这个48章17节，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，便提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拿西的头上。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呢，这两父子呢就有意见上的矛盾。但当然我们知道约瑟呢虽然不喜悦呢，他也不能够不听从他父亲的命令。那在圣经里面，在这段圣经里面，我们看的是上帝在勇士里面的救恩计划。那我们今天比较把它缩小范围，来引申到家庭生活。其实这个里面，这个雅各这样的祝福是有它的意义在里面的。我们知道，在12个支派里面，没有谁的名字。12个支派里面。有雅各两个儿子没有名字在里面，一个是利位，利位是取代了长子的地位，所以要做祭司，所以他的名字不在12支派里面。然后呢约瑟的名字不在里面，为什么约瑟的名字不在里面？那这个救恩的历史里面，以色列人整个历史里面，那当这个流变，现在的圣经新版的不叫流变，叫做吕变啊，这个流变不大好听，这个吕变。那吕变呢，他玷污了他父亲的床，所以呢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那这个长子的名分就归约瑟， 那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，长子在承受产业的时候要得两份。所以雅各就说，你在埃及所生的这两个儿子要归我，以后再生的归你。所以马拿西跟以法莲就变成雅各的儿子。然后上帝雅各祝福的时候教他来祝福，把以法莲按在马拿西之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就是上帝的主权。上帝要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人不能说为什么。上帝要立雅各知道要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。这个是历史，这个圣经历史的背景跟圣经救恩历史的意义。但是今天我们在这看到说，当约瑟带着他两个儿子来见他父亲的时候，他父亲给他祝福的这一件事情，那约瑟就不高兴。那可以想象到在一个家庭里面，我们这么多人三代之间，我们的看法、我们的想法、我们的做法都不一样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共享天伦之乐？所以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重要的课题，但是不一定能够全部都涵盖，但是希望能够有一些的指引。那三代之间能够共享天伦是基于成熟的共识。三代之间能够共享天伦是基于成熟的共识。那今天很多的人不成熟，很多父母不成熟，很多儿女不成熟，很多人甚至于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、70岁、80岁也不成熟。因为不成熟的缘故，所以产生很多人际之间的矛盾。那三代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共识呢？我们需要对每一代都有进一步的了解和尊重。所以我们要了解，我们要对每一代都有所了解。那我们先来看，我们这边讲三代之间，我把它分作这一代、上一代、下一代。那这三代之间，我们要对每一代都有所了解跟认识。那这一代我们知道被称为夹心饼干的一代，夹心饼干就是由上面有下面，我们上有父母，下有儿女。那父母一代的文化跟我们儿女一代的文化是截然不同，完全不一样。所以当我们的父母来美国看到孙子的第一句话说什么？会不会讲中国话？因为他只会讲中国话。会不会讲中国话？这个就引起孩子、儿子心里面的矛盾，也引起了这个孙子的矛盾。这个孙子是美国长大的，孙女在美国长大的，不会讲中文。那这个老一辈的就很不高兴，为什么不会讲中文？那我请问，我这个不是批评哪一个人，我请问，当年我们这个老一辈、上一辈的人，是不是希望这一辈的人到美国来留学？是不是你们鼓励的？当你们鼓励你的儿女来美国留学的时候，是留什么学？留洋学，讲美国话、讲英语的。那既然来了美国，为什么不学美国话？我是在韩国长大的，长大的过程里面，现在我非常的后悔，我小的时候因为这个民族主义意识太强了，因为中国是个大国，韩国是个小国，比我山东省还小，我为什么要学你的话？这是我父亲的概念，所以我父亲在韩国住了50年，不会讲韩国话，所以买菜啊什么，讲普通的话不会讲，他就影响我们这个思想，所以我也没有好好的学韩国话，所以普通的话会讲。那今天我多么希望会讲用韩国话讲到，但是不行。那我们这上一代的人把我们这一代送到美国来，是要我们学西方的话，不只是不，我想不光是要挣美国的钱吧。那既然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为什么还要要求他们说中国话？能说也不错，我不是反对，但是这个不能变成条件。那这个第一句话下来说会不会讲中国话，整个的气氛就改变了。 那约瑟十七八岁的时候被卖到埃及，那一个人在海外流浪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份的工作，那这个生活问题就解决了，并且还有一点储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因为他的老板娘的诬告，所以呢他就被下在监里。那在昨天的时候，神还是眷顾他，到了时候，神的时候到了，使他约瑟身居高位，荣登埃及宰相的宝座，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下。这个时候他事有所成，业有所就。那我们这一代的人虽然不是被卖到美国来，但来者也不容易。我们有的人来是靠奖学金，有的人来是靠借钱，然后在这里寒窗苦读十年有成，拿到了博士学位，不久就五子登科。事有所成，业有所就的时候，五子登科的其中一子就是孩子，我们就有了下一代。我们看看下一代，我们的下一代是一代不知天高地厚的一代，他们不知道没有饭吃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不知道没有冲凉的水是什么意思，他们不知道说为什么他们要用一个钵子，用一个盆子来洗澡，因为他们就是水龙头一打开就是 shower， 然后 shower 半个钟头，反正水也不用花钱，是老爸给他出钱。我们这下一代呢，是我认为是说，这样说有的人大概不高兴，天高地厚，不知道天高地厚的，也是一个一问三不知的一代。你问他你长大了做什么？ I don't know。 你要去哪一个大学读书？ I don't know。 所以你一问三不知的一代。那可是我们下一代呢，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天之骄子，尤其是在我们大陆实行一家只有一个孩子的这个制度之下，一家生一个孩子几个人养？最少六个，父母、公公婆婆、爷爷奶奶，六个人来捧着这一个，难怪他成了小霸王。那这个东西不光是我们中国人知道，美国人也知道。我也是开车的时候听收音机，这个人刚从国内回来，一个美国人在里面就讲到这个问题，说他们叫做小霸王，他不会讲英文，他都是讲英文的，但是他讲话的里面提出讲一个小霸王。那今天我们都在养小霸王。那今天我可能没有时间讲很多小霸王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知道在这个我们生养了这下一代的时候，我们需要了解他们，了解他们才会诱导他们，才会带领他们，才会养育他们。然而这个大概是差不多十年前，我们十年前的在美国流行的两个词儿，一个是这个我们叫 Generation X， 就是不知数的这个时代。那这个时代的人现在都三十几岁了，所以呢下面一代叫做Millennium， 是千年代。那这一代的人呢，也可能是我们中间有些人有这样的孩子，有的人已经大了。那这个在这个今日基督教这个杂志上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他们做的很像，有两方面，一方面是他们自己怎么样看自己，一方面是父母怎么看他们。那我今天跟大家讲说，我们看到这一代的孩子，这个下一代的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有些哪些特征呢？他们说这里这个调查说，他们的脉搏快速，他们被影像充斥，他们需要新奇，就是说这下一代人坐不住的，所以他们在一直在动，他们的遥控机象征着他们的现实，那就是 在不断的变，一直一直看电视的是吧，一直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电台的，那就是没有焦点，没有 focus， 他不知道他这一辈子要干什么。他们懂得太多，对吗？你这个今天这个媒体，电脑也好，电视也好，什么很多的这些大众传播，他们知道的比我们都多，他们知道太多，他们失去了天真。那他们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批人，那我们是无可奈何，所以今朝有酒今朝醉。他们是只为今天而活，因为他不需要为明天忧虑，明天的忧虑父母都给他们担了。他们认为消费是理所当然的，所以花钱很会花，买一双球鞋要100元美金，还觉得不够好，要名牌，要贵货，这个消费他们觉得这个是应该的。然后他们是活在电脑的社区里啊，是 computer 的 community， 很多的时间是花在电脑面前。他们是要什么有什么的，不要也有的。很多父母亲孩子没要都买了，对不对？衣服一大堆。当然我们不光是孩子，我们大人也是一样啊，很多东西买了放在那里几辈子都没用。但是孩子更是这样子，他们不信任成人，因为从小就被父母教导说不要开门啊，不要接电话啊，不要跟人走啊，所以有时候你带他去他也不跟你走，人家不信任，不信任成人，怀疑，不信任成人。他们需要用影音，用画面，用故事才能够把信息传给他。所以下一代的人你跟他讲到像我这样讲的话呢，他们早就 bored to death， 他们需要讲故事，还要有一个这个什么 video clip 啊，那个动一下，哎，看了他们 they get the message， 所以不一样。那我们有了下一代，我们就想上一代来帮忙。所以我们在第三，我们要谈一谈上一代。差不多一个多月以前，我也成了上一代。我们上一代的人与这一代的人和下一代的人都不同，我们来自享受儿孙制服，儿子媳妇女儿女婿挣了大钱，买了大房子，把我们两老接来放在这个大房子里面，整个礼拜除了看这两个小孩小萝卜头以外，什么人也见不到。有人说这是什么美国，一点都不美，把我们人都给闷死了啊！我们上一代怪可怜的。雅各下了埃及，到了一个人地生疏的地方，语言不通，文化差异。歌山地虽然是环境优美，房子很大，可是离唐人街太远，没有人讲话，没有人聊天，没有人下棋，日子真是难过啊。所以我们上一代的人一来美国以后也是五子登科，我们上一代的人没有嘴，没有脚，没有眼，没有耳朵，我们变成了哑子、哑巴、瘸子、瞎子、聋子，还要整天做没有工资的老妈子，所以五子登科。文化又不一样，怎么来了美国，一来到美国就70、80、90，
都老了。
七十是七十是七十，八十是半公共汽车，九十是橘子水嘛，就所以一来了美国就七十八十九十都老了。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？所以我们的上一代，我们来了美国有文化的问题，中国人是敬老让贤，可是来了美国以后，看到你的儿子女儿家里面的是孩子万岁，什么事情都是围绕着孩子在打转。那有的围着孩子打转还好一点，有的是围着房子打转。什么意思呢？你所有的精神时间体力都放在养这个房子的事情上，买了大房子需要 mortgage， 一个人上班不够，两个人上班还勉强，所以现在很紧张啊，万一一个失业的话怎么办？所以我们现在是文化差异啊，我们在为房子打算，孩子稍微大一点呢，我们为孩子打算。所以我们老人家来到这里，敬老让贤的这一份没了。你在教会里面聚餐的时候，这个餐准备好，你看谁在那里排第一？都是小孩，都是小孩，管都不管，父母也不管，就这小孩子乱跑乱撞乱抢啊，父母一句话都不讲。那以前我们是让老人家先，现在是让小孩。那这种文化，有的老人家吃不消啊，有的人看了这个情况都胃痛。语言问题，我们中国人叫太太是内子，那美国人叫太太是外夫，所以怎么搞得来了美国？来了美国怎么这个话这么怪呢？啊？对，这个是周祖培牧师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健康问题，在国内有劳保有公保，有什么不是公保基金，有公保有劳保，还有什么保？还健保，很多保。来了美国什么保都没有，没有医药保险，不敢生病，生了病就乱吃药，是中国带来的祖传秘方，这个越吃越有问题，什么病也不知道啊！对不起啊，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又不舍得给他们买保险，光喜欢他们给你看孩子，不想给他们有一点好处。所以我们上一代，我的上一代，我现在也是上一代，很苦啊，很苦。健康没有医药保险，还有一个是宾主的问题哈，住在儿子家里或者女儿家里，到底谁是主人？曾经有一个家庭为谁做守卫也发生了问题哈，到底是儿子要做桌子头呢，还是岳父要做桌子头，还是父亲要做桌子头？最好用个圆桌，哪里都可以坐。谁做主卧房？啊，这次去加州，有一个老太太说，因为她的女儿很孝顺她，就是周伟国，让她妈做住主卧房。有人去看他们，就一直问她说：“你知不知道你住的什么房间呐？你知不知道你住的是主卧房啊？”然后意思说，你怎么可以住主卧房？哎，有的儿女是这样做，有的儿女不这样做，所以我不要给你们做决定。但是很多问题啊，这个宾主的问题。那以前我们一家八口一张床，什么主卧房、铺主卧房，都住在一起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可是现在呢，我们有很多房间，有大的有小的，这也是问题。还有呢，婆媳问题，这个今天不讲。 还有祖孙问题，就是祖父辈跟孙子辈，到底谁该养孩子？这到底谁该养育儿女？当然是父亲父母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先生看见他的儿子呢，在拼命的打自己，他就说：“哎，你在干嘛？怎么一直打自己干嘛？”他儿子说：“昨天你打我的儿子，今天我打你的儿子。”我来自己打自己。这到底是谁要教养下一代呢？到底是你要我们做祖父母的人，我们做公公婆婆的人，要不要养育我们的孙子孙女？不要。我的很简单告诉，没有耐关子。这个养育儿女的是父母的责任。所以我们看到上一代，我们看到下一代，我们看到这一代。那下一代呢，是另外一个课题，另外一个课题，也许另外一个时间来讲。今天要讲讲这一代跟上一代怎么样来相对。那所以这一代对上一代，那这一代呢，是很难很难的一代。那我现在是上一代，那我这个上一代跟我的上一代，就是我父母的这一辈又不一样。因为我会开车，我会讲话，我会自己自立，我哪里都可以，我不需要靠他们。如果85岁身体健康的话，还可以开车，我不需要靠。虽然我是上一代，但是不一样。但是我们的上一代呢就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这就变成说，我现在换一个身份，说我这一代的时候，我们50-60岁、40-50岁、40-60岁这一代的人比较难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时代冲击转折的一个时刻里面。所以这一代的人呢要付代价，这一代的人是一个付代价的一代，因为有上一代也有下一代，都是直接的关系。儿女是我们生的，父母是生我们的，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。那这样密切的关离况里面呢，就有很多地方很难做。那上一代，有人提出来说，上一代跟这一代住的问题，要不要住在一起？那我今天早上也没有时间讨论这个。那有人建议说两种做法，一种是住同住，一种是不同住。这也不用你讲，对不对？一种是同住，一种是不同住。同住有同住的好处，不同住也有不同住的好处。同住有同住的缺点，不同住也有不同住的缺点。那这些好处跟缺点，我没有时间把它开列出来，但是大家知道，同住也好，不同住也好。那到底要不要同住，这个是每一个家庭要做的决定，不能够一概而论。所以你们需要坐下来好好的开一个家庭会议，到底要同住还是不要同住。同不同住呢，对我们这一代的人来说都是责任跟负担。我讲这个负担不是负面的，就是这是我们的责任，这是我们应该尽的本分，不管你同住或者不同住。那这一代如何对上一代，我从三方面讲。第一方面说心态上的，我们希望父母能够有一个愉快的晚年，这是我的心态上。他们几十年累积的习惯观点是不会改变的，所以呢能顺着就顺着。第二，体恤他们的无助感，缺乏安全感，甚至于自卑感。就我们要心态上，我们要体恤父母，他们实在是很多时候是无助感，想出门根本没办法，不认识路，不会开车，没有脚，这是缺什么？所以我们要体恤他们的无助感，我们要了解他们没有安全感。因为电话铃响的时候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，所以他们 缺乏安全感。还有呢，就以前是一生戎马，辉煌的成就，现在要靠儿靠女，住在儿女的家里面，好像一无所成，没有什么成就，也没有什么贡献，就自然有自卑感。所以我们做这一代的人，我们要体恤，我们要不要给他们有这样的感觉。那身体上，第一方面心态上，第二方面身体上，要不要给父母做太多的家事，体力有限，要带他们去看医生，不要找别人去带，要带他们去礼拜堂，不要找别人带，带父母去礼拜堂，去买菜，去看医生，应该是儿女的责任。有时打便车是可以，但是到你上班也是，那我们恩典团去需要一些弟兄姐妹帮忙，那个没问题，但是平常你不上班的时候，这是你的责任。娱乐上要常带他们出去走走，免出这种作奸的感觉。我们这一代对上一代，那上一代对这一代呢，我想上一代对这一代要把儿女当作大人，他们已经长大了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有的人50岁，像我50岁的时候，我父亲还说我是孩子，我不是孩子，我是成熟的大人。所以我们上一辈的人对儿女要把他们当作大人，并且他们现在是主人，他们在美国几十年也是很辛苦，今天到这个地步他们是主人。当然我们做主，我们做儿女的也不是说把父母当客人，但是这个身份我们要搞清楚。所以当他们的朋友，我们上一辈当他们的朋友来看他们的时候，如果没有说要来看你的话，那你就不需要坐在客厅里面陪客，因为他是来看你的儿子，看你的媳妇，看你的女儿，看你的女婿。这个只是一个例子而已。那上一代的人一生辛劳养育子女，时近晚年该享安逸，不必再操心过问儿女的责任与决定。不要整天问说，哎，你那个事儿做了没？你房租交了没？管他交不交，不干你事儿。也不要去问他，你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？我们这个西方人是最忌讳这个，不要问人家几岁，也不要人家挣多少钱。我们国内来的比较喜欢问你挣多少钱，是吧？我有一个美国朋友跟我讲，他说碰到太多，讲个故事给我听，我现在故事忘了。不要问人家挣多少钱，除非你有需要，也不要自告奋勇的做家务。我们上一辈的，学着做老太爷，好好的享受。我们做，当然这个是双方的。如果我们的儿女不给你享受了，那你也很痛苦啊。要你煮饭，要你做这个也很痛苦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这一代的人要敬老的话，就让我们上一辈的人安享晚年。偶尔有一点事情需要帮忙，要请以外，最好不要他们做什么事情。那三代，我讲到上一代，讲到下一代，讲到这一代。讲到上一代怎么对这一代，这一代怎么对上一代。总的来说，如何三代共享天伦，我提出三个字，六个字，三个词。第一个是尊重，第二个是关系，第三个是责任。先讲尊重 ，respect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，就算是一家人，我们要彼此尊重，要相敬如宾。我们要尊重别人的主权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，我们要尊重别人的规矩。有一个农夫娶了一个太太，有一天，这个太太的岳母，太太的母亲 来拜访。那这个母亲呢就很能干，所以一来呢就要求视察他们的地方。那这个农夫就尽力想跟这个岳母呢保持良好的关系，但是呢这个岳母却多方的挑剔，诸多的建议，要求改这改那。那他在田里面就想去看看这个，他有一个驴啊，就这个驴大概长得也不是很够壮吧，就去摸一摸他。我在一摸这个驴呢，驴发了驴脾气，那么跳起来了，一脚踢到他脑袋瓜上，就把他踢死。哎，所以在葬礼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牧师呢给他主持葬礼，他就看到当这些女人经过这个农夫的时候呢，这个农夫就点点头，然后就说几句话。那男人经过的时候，他就摇头，然后又说几句话。那就牧师老远看了觉得奇怪，为什么女的走过去，他就点点头，男的走过去，他就摇摇头。所以人都走了以后，这个牧师就来问他，到底你刚才这个摇头点头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是这样子。他说女人经过的时候都跟我说 What a tragedy， 多么悲惨的一个事情。我就说是的是的，那他们就走。这男的呢来的时候就说，我可以借用你的驴子吗？然后他说 No No， 他说不行，他已经排满了一年的约了。把这个当个故事听，里面有一个 point， 就是说要尊重别人，到别人的地方去啊，就是我们儿女父母住在一起的时候也要分清楚，这个是儿子的事，这个是父母的事，我们不要去过分的干涉别人。第二，关系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关系。如果关系不好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关系不好的时候，你是最痛苦的人。如果你跟妻子关系不好的话，你很痛苦；你跟父母关系不好的话，你也很痛苦；你跟儿女关系不好，也很痛苦；你跟上司、下属关系不好的时候，关系不好的是最痛苦的人。所以要搞好关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。意思说在乎你，尽在乎你与众人和睦。我们在一家人，我们要尽力的啊。Is if as far as your concern， 是啊，如果近期在你的话，我们要尽力保持与众人和睦。罗马书十二章十八节，我们需要学习坦诚的沟通。有一个老先生买了个电视机，就放在女儿的客厅里面，他这个女儿就很不高兴，说因为这个电视机摆在客厅，他孩子放学回家就看电视，又不练习，所以呢，两父子父女的关系就不好。后来他觉得这个不行，要跟他父亲讲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他老父亲呢闷得慌，他想看个电视。他去买个电视，如果买个电视放在他自己房间的话，他也怕他的女儿女婿他的其他的孙子说，这么这个老祖父那么自私，买个电视放在自己房间，所以他就放在客厅让大家看。他女儿说，你这个电视放在客厅，我还是不练琴啊。两个都是好意，后来他们这个女儿去找爸爸，还是好像是公公，不是媳妇找公公比较难的，女儿比较容易讲，就去找他，跟他讲，讲完以后，哦，原来这样子，他老公公就赶快把电视机放在他自己的房间，何乐而不为？久不久还可以邀请小孙子们来他房间去看看电视，所以关系很重要。有误解的地方，我们需要和解，要沟通，要坦诚的来表达意见。第三，责任。养育儿女是父母的责任，不是祖父母跟外祖母的责任。 那我只提这一个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还有很多的责任，我们要责任分明，谁该做什么事，什么事情是谁要做的。那在一家人三代相处的时候，要把角色讲清楚，我们就应该可以和平相处，共享天伦之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给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你设立家庭，你设立婚姻，又给我们生养儿女，让我们一代一代相传。我们更是在基督里都有信靠的、信仰的，能够学习怎么样建立美好的关系、属神的关系。求主圣灵一起向我们说话，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